我们感谢主，让我每个主日的第一日早晨，我们在这儿聚集来敬拜我们的神。开始之前有一件事情啊，请弟兄姐妹代祷，也请弟兄姐妹积极的参与。经过众弟兄姐妹的参与祷告，那个教会施工原则最新的一个版已经上了网，我们教会的网站上有这个版本。那请弟兄姐妹有时间花你一点时间去读一读把你的建议然后告诉给执事会。那希望这一版成为我们最后的一个版成为一个定稿，让主的家主的教会能有秩有序的来往前走。请弟兄姐妹继续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我要跟弟兄姐妹，可以吗？分享的一个信息是麦子还是败子？那这是一个比喻，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很熟悉。耶稣常常讲道的时候用比喻。你说为什么用比喻呢？比喻是把不容易懂的、不容易明白的真理，让你更明白、更清楚一点去理解。我记得很多年前在我们教会来了一位老弟兄，他在讲道的时候用了一个比喻，他说在北美在我们北美的华人教会当中，他说我们这些人呢，上天堂是怎么上去的呢？不是背着十字架上去的，我们这些人是怎么样，大家还记得这个比喻吗？是坐着画轿被抬上去的，大家还记得这个比喻是不是？我们这些人是坐着画轿被抬上去的，我没有坐过轿子，你没有坐过轿子，但是你见过人家怎么坐轿子。那坐轿子的人是有八个人或者四个人抬着你、哄着你、逗着你拥着你，把你送到天堂。所以你不需要背十字架，不需要经过许多的磨难，不需要走那些坑坑洼洼的道路，很方便很舒服。那北美的基督徒就是这个样子，让人家哄着你、拥着你、抬着你，不需要背任何代价的上天堂这是我们，这是一个老弟兄讲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我想这个比喻大家可能还记得这个比喻吗？那我们知道比喻了，但是比喻背后的信息是什么可能我们就忘了，是不是容易忘了？是不是我们就忘了？那耶稣常常讲比喻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他门徒说，耶稣你为什么在讲道的时候要讲比喻呢？耶稣说我讲的这个比喻是让你们知道，让他们不知道。大家还记得这一句话吗？如果你读那个马太福音十三章上面有一句话，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你们是指耶稣的门徒，他们是指那些还没有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人。他说我讲这个比喻让你们知道，让他们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觉得这地方有一个矛盾是不是？你讲比喻的目的是帮助人家明白真道，可是耶稣讲比喻，他说让你们知道，让他们不知道。那耶稣为什么讲这样的话？就像刚才这个老人家所讲的这个比喻，坐着画轿上天堂，都大家都懂，都明白，有人抬着你往前面走，你听过就听过了，那后面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还是不明白。做到耶稣讲的比喻，今天讲的这个比喻，麦子和败子的比喻，人人都懂，是从生活来的生活经验，大家都懂，麦子败子一起成长，大家都懂，但是你听了也就忘了，你就走了。但只有耶稣基督的门徒，你听了你不会忘记，你更不会走，你把这个道放在心中，这是门徒跟非门徒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你听了比喻，你听了，你记住了，你明白了，你去行出来，这是耶稣讲比喻的目的。这个比喻不是说我们不懂，这个比喻我本身我们是懂的，但是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我们放在心中去揣摩思想，耶稣讲的比喻跟我们生活没有关系。耶稣讲了，他说你看看呢，外面这个田地里的百合花，它不种也不纺，可是它穿的衣服非常的美丽。那这是个比喻， 我们到外面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们看外面有很多的花朵，你看看这个花朵很美呀、啊，就是人造的那个颜色色彩也不如这个花朵那么漂亮。这个比喻很清楚，我们都懂，每个人都懂，可是背后什么意义呢？我们还是不懂。主耶稣说，你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为什么？你听比喻，你的心要打开。你成为耶稣的门徒，你的心要打开，你愿意明白主的道，愿意寻求神的道，这个比喻对你才是有用的，否则这个比喻没有用。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来读这个比喻。我请弟兄姐妹哈，开始的时候我们要翻到马太福音13章，如果有圣经的，请你翻到马太福音13章。马太福音13章，这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比喻从生活中来的，每个人都明白的，所有农夫都明白这个比喻。24节我们开始读哈，我们读到第30节，来，我们一起来。耶稣有这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种田里，就是人睡觉的时候，麦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麦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麦子比麦子也扒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到收割，当收割的时候，不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麦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没有麦子要收在仓里。那弟兄姐妹知道这个麦子的比喻，在巴勒斯坦，在中国大陆，在美国，人人都懂，没有一个人不懂的。你到外面去撒麦撒种，如果有人讨厌你恨你是你的仇家，他可以在你的地里撒麦子，这在古代是常有的事情。如果报复你，我恨你，我在你的田里面我要撒麦子。在古罗马还有一项法律，就是要禁止你报复人的时候在人家麦田里撒麦子，意思是摧毁你的庄稼啊。所以这是禁止他们。这个故事我们都懂，这个比喻我们都清楚啊。麦子麦子一起增长，因麦子麦子你看不清楚，分不清楚。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没有种过地，你不知道麦子和麦子有什么区别。圣经上讲这个麦子啊，是一种有毒的麦，它长得跟那个麦子一模一样。他们在一起成长的时候，你们晓得哈，你不能把它拔出来。为什么不能拔出来？他们在一起成长，他们的根连在一起，你拔麦子的时候把麦子给毁了。所以主人说，你现在不要拔，到收割的时候我会请人把麦子和麦子给它分开。那这是一个比喻，在耶稣讲的比喻当中，你们知道哈，耶稣讲的比喻当中大概讲了30多个比喻，那有几个比喻他详细的解释。第一个比喻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撒种的比喻，有4个天地，大家知道哈。耶稣说我来撒种，但是人的心田不一样，有的人心田，你的心啊就像一个田地，很糟糕，种子进去了很快就没有了，你的心就像块石头一样，撒下去没有用，不能成长。有的人心呢就像一个什么叫路旁那个地一样，很硬，不能扎根。有些人心像什么呢？长满了各种荆棘，有思虑，有贪婪啊。所以这个种子它里头不能成长，只有好土才能长出种子，长出庄稼了。那这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有详细的解释，可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也有详细的解释。所以我请弟兄姐妹再跟我读好吗？你翻到圣经马太福音第13章36节，我请弟兄姐妹注意哈，耶稣讲了这个比喻以后，众人走了，大家听一听，好笑一笑就走了，不当一回事。你明白门徒跟非门徒之间的区别，我听了我忘了我就走了，这是众人。但是门徒不一样，门徒他听了他进去了，来问耶稣，主啊，这是什么道？你讲这个目的是什么？他更加渴慕，更加寻求。如果我们中间这些弟兄姐妹，你知道听老比喻忘了走了，也跟众人差不多。但是这些门徒们听了，他来问主啊，这是什么道？什么意思？说耶稣把道解开。我们看看这个经文是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来36节。 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是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抵挡的和作恶的从他锅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其词了。那时一人在他父的国中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比喻解释得非常清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用你平安的帐幕遮盖我们，用你荣耀的会幕收藏我们，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子民是何等的蒙福，活在你的翅膀的荫密处是何等的蒙恩。主啊，让我们晓得你在我们中间，你开通我们的耳，苏醒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有深切的期待和渴慕来遇见你，来敬拜你。主，此刻求你把世界关在门外，让我们来仰望你，让我们来敬拜你，让我们的心来归向你。主，愿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今天是我这个最后这一年2013年最后一次讲道。我问弟兄姐妹，在2013年今年第一次讲道的信息，大家还记得吗？我估计很困难，是不是？我2013年的第一个礼拜我讲什么信息，大家记得吗？记不得了。第一个信息我在这儿讲的时候，我是讲主必再来，大家还记得吗？说耶稣来的日子是近了，世界不会永久的持续的就这样下去，世界会有一个了结，有个终止，基督要再来。我决定在最后一次讲到2013年，我最后一次讲到，我讲这样的信息，让弟兄姐妹明白耶稣基督，让我们明白一个真理，你是麦子也还是稗子。如果你是稗子，耶稣基督再来与你无关；如果是你是麦子，耶稣基督来了，那是你进入荣耀的时刻。那今天这个比喻，我想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弟兄姐妹不明白的，非常简单，耶稣已经解开了。他第一个告诉你，耶稣基督是人子，人子是来撒种。这儿讲到人子，耶稣最喜欢称自己为人子，人子。那撒种呢就是人子，人子什么意思？耶稣有很多的 title， 有很多的称呼，称他为基督啊，称他为救恩的先锋，称他为创始成终者啊，称他为弥赛亚，称他为救世主。但是耶稣自己最喜欢称自己是什么？人子。为什么称为人子？他告诉你他有完全的神人性，他跟我们一样，他不是因为他是高高在上的主，可他道成肉身跟我们一样，同时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完美的人性的标准和模范。你像成为一个人的样子，你这个人没有人气，要成为一个人的样子，那人气人样是什么样，我们根本没有 idea。 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完美人性的模范。你看到耶稣你就知道，在上帝的创造当中，那个人应该像耶稣这样，那上帝创造的目的就达到了。但是第三个，耶稣讲人子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信息在这儿，他是从但以理书来的。但以理是在旧约当中很为非常难解的一卷书。但以理在异象当中看到一位人子，这个人子驾着天元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 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弃的，他的国永不败坏的。主耶稣讲他是人子的时候，是告诉弟兄姐妹一个信息。什么信息？他要建立他的国度。我问弟兄姐妹，你明白一个道理，农夫在撒种的时候，撒种是一个行动，撒种是一个行动，当在撒种这个行动产生之前，这个农夫有没有规划？有没有？有没有？有规划。农夫他有个计划，我有块土地，我要撒什么样的种子，我有什么样的收成。农夫有个梦想，农夫有个计划，农夫有个决定，然后他开始一个行动去撒种。圣经上讲人子来撒种是告诉你，在上帝的面前，上帝有个计划，上帝有个目的，他告诉你人类的历史有一个方向，有个目的，目的是什么？他要建立一个国度，要设立一个国度。就人子来撒种就是告诉你，人子在世上采取行动，他有个目的，要设立他的国度在人间。他有个国度，好多人想到国度就想到啊，美国、中国有军队、有监狱、有地图。你错误的理解上帝的国。上帝的国讲什么？上帝的国是告诉你，有一群人被上帝所拣选，这一群人叫上帝的子民，这一群人他们活在上帝的面前，他们顺从上帝的治理，享受上帝的祝福。那这个叫国度。这个、国度在哪儿看得见呢？你们读创世纪第一章就知道了。上帝造了亚当夏娃以后，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他们活在上帝的面前，他每天可以跟神谈话，跟神交往，跟神在一起，他们顺服上帝的治理，享受上帝的祝福，那叫伊甸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看今天人类的这个世界，你看看今天人类的这个世界，你就知道跟上帝的创造也相离很远很远，但是上帝没有放弃这个世界。所以耶稣人子来到这个世界，要设立一个国度，这是历史的目的，人类的方向。没有这个，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在搞游戏，我们不知道历史放哪儿去。但是耶稣基督他是个人子，他要来设立他的国度，他的国度永远不败坏。他在这世界上要撒下的种子，就是一群人要成为上帝的子民。所以他说我撒的种子是什么？这个种子就是天国之子。这一群人你是属于上帝的，你是上帝的百姓，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敬畏神，你顺服神，你享受上帝的祝福。他撒种的目的在于此，他的国永不败坏。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耶稣基督撒种所产生的果实，我们都是好种子，耶稣撒的种子。我问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当上帝把种子撒在我们心灵中的时候，你的心是一块田地，你的心能长出庄稼出来吗？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你的心能长出这个庄稼出来吗？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撒种，那什么地方撒种呢？他是在田地里撒种，农夫要在田地里撒种。这个田地是什么？耶稣给你解释很清楚，他说田地就是这个世界，田地就是这个世界。上帝没有放弃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已经背离了上帝，但是上帝没有放弃这个世界，在这地方撒好种。我举几个例子让弟兄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上帝为什么在这里工作。在以赛亚先知讲过一句话，在公元前700年左右的时候，先知以赛亚讲过这么一句话，他地上的居民啊，恐惧，陷坑，网罗都领进你。这是讲世界快末日临到的时候，人类的光景如何。他说躲避恐惧的声音也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就被网罗缠住，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地的根基也震动了，这个大地的根基被震动了，地全然败坏，坚垛崩裂，大大地震动了，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又摇来晃去，好像吊床，罪过在其上沉重，必然塌陷，不能扶起。这在讲什么？这圣经告诉你，世界有一种迹象，世界有一种事情要发生，到有一天的时候， 世界的根基都震动了。目前弟兄姐妹，你在思想神的话语，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上帝为什么在这里撒种？世界的根基都震动了。上帝在创造万有的时候，请弟兄姐妹想，我们中间很多人做生物的，做这个自然科学研究的，上帝在创造万有的时候，好像把原子、把这个核子、质子、电子聚集在一起，把它捆在一起，把各种力量捆在一起，构成大地的根基。今天我们越来越明白了哈，今天我们越来越明白什么东西构成物质。好像上帝在创造这个宇宙万有的时候，他把各种的力量、各种 power、这种 forces 把它捆在一起，形成这个根基。但是我们人类的智慧不断成长的时候，你明白一个道理：智慧让人狂妄，智慧让人傲慢。人的智慧把大地的根基给震动了，什么意思？把上帝把各种力量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现在有智慧了，我们可以把这个根基慢慢的解开，慢慢的切开，我们可以把原子释放出来，把原子核的能力释放出来。人到了一个境地，大地的根基都在震动，地全然败坏，经都崩溃，地大大的震动。弟兄姐妹，上帝给人智慧，给人从事各种科学研究，这是美丽的，这是美好的。当人企图把上帝所捆在一起的力量解开，来为自己所用的时候，大地就像喝醉了酒的人摇来晃去，好像吊床坠落在其上沉重，必然塌陷。我想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明白这个道理。今天物质是这些东西构成的，我们现在有智慧把这些东西全都解开，全都解开。上帝把它绑在一起，我们现在把它解开，我们把它解开。为什么要解开？我们要这些能力为我们所用。科学是两人的利剑，上帝经历了根基，现在我们要把根基慢慢的拨开，把它拨开。这不是说了反对科学，这是告诉你，如果没有上帝的道在引导你，我们这样做，你造原子弹，你造氢子弹，你造自己弹，大地大大的震动，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上帝没有放弃，上帝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头，他来撒种。你看看彼得当年就讲过这样的话，说主来的时候像贼一样来到。这句话我们常常不好听啊，说耶稣来就来，就像贼一样，这话太难听。他意思是告诉你，贼来的时候是偷人最好的，是拿你最好的，是这个意思。是说告诉你第二个意思，告诉你贼来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说基督来的时候，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他来了，他那天那日必有大响声被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被烧尽了。这是告诉你，当人让大地的根基震痛的时候，大地好像被烈火来消化，如果原子弹一爆炸，整个地球就变成火海。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头，上帝没有放弃，人只在撒种。我前一段时间我看到几幅照片，我看到以后明白一个道理，说智慧是神给的，但是不为神所用，智慧让人狂妄，让人傲慢，带来极大的危险，可以毁灭人类。但是你同时贪婪带来是残忍和残暴。这是我们有形的世界，我们每天都见到这个世界。我见到这两幅照片，什么两幅照片呢？我看到几只兔子，长毛兔，你们知道长毛兔的那个毛很值钱吗？他们关在一个笼子里头，他们把兔上的毛不是用刀剪下来，把兔毛拔出来，一个个的拔出来，那个拔过毛的兔子身上全是红红的肉啊，那就放在那儿。那个兔子一看到人就恐惧啊，就战惊，叫贪婪让人残暴。我看到第二幅照片，那个熊，你看那个熊啊，熊胆很值钱，他就把熊捆在那儿，放在笼子里头，取这个活熊的熊胆。你说弟兄姐妹，圣经上说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一同劳苦，这仅仅是个小小的例子。在这个世界当中，这是就这么一个残忍的世界，受造物在叹息，在劳苦，狮子在叹息，兔子在叹息，熊在叹息，受造物一同叹息劳苦。但是上帝没有放弃，上帝在撒种，上帝在拣选一帮人成为他的子民。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弟兄姐妹，你知道很多人自私带来家庭的争吵，骄傲带来家庭的崩溃，我们这个生活常常有这种事情。 好多家庭都有这种事情，但是上帝没有放弃。所以这是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天地就是世界，上帝在这个世界里撒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耶稣基督所撒的种子，我们都是好种，好的种子。那耶稣讲了，人子是撒种的人，他撒的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看起来不是一个好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在里头，但是神没有放弃，耶稣基督在撒种。那种子是什么？耶稣基督在这儿告诉我们，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邪恶之子。在我们的周围的社会当中，弟兄姐妹，你得看得很清楚，看看你的周围，看看你的家中，看看你的公司，看看你的同事和同学，你会发现很多的问题让你不得其解。有些人真的像败子一样可恶，是不是这样？很可恶。在这个世界当中，我刚才讲了，就是这么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面有天国之子，这个世界里也有邪恶之子，邪恶之子和天国之子一同在成长，像败子和麦子一样一起在成长。你说我遇到这个世界都是麦子有多好啊，不要有败子有多好啊。我大概十多岁的时候，那时候七十年代，那时候幻想在中国大陆有很少的基督徒，那时候我现在就幻想读圣经，就幻想什么呢？不是将来有一天呢，在中国哈，有一个县，有一座城市，所有的居民都是基督徒。那在城市里头，或者这个县里头，最高的建筑就是教堂，所有的居民都来敬畏神，都敬拜神，每个人都按照神的话语去做，主日去敬拜神，平时按照上帝的教导去劳动，去创造，物质有极大的丰富，灵性上有极大的丰富，每家都安居乐业，什么也不缺，彼此相爱，那多好啊。我十多岁的时候哈，后来慢慢读读研，我就发现，哎呀，我不是第一个这么想的哈。我们中国陶渊明早就想过了，是不是？我想我们中间好多人也有这个想法。好多人来到美国，你知道很多中东很多基督徒移民，他为什么来到美国？他首选美国，为什么？他觉得这个基督教国家大部分人是信仰耶稣基督的，这个地方应该是很美呀。这地方不是金子多，美，不什么美，道德美。人们幻想那个世界全是麦子，不要有败子。我们心中都有一个梦，都有一个想，都是败子多好啊，不要有败子嘛，周围这些败子太可恶了，是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是这种想法。耶稣啊，你为什么让这些败子存在啊？我后来慢慢在成长的时候，我在读读书，我就发现了很多人跟我想法差不多啊。这个人是在16世纪的一个牧师，路德会的牧师，这个人叫 Andrew 啊，Jonas 约翰安德鲁斯，这个人他是个牧师，他跟我想法差不多，很幼稚。他写了一本书叫基督城啊，叫基督城，这是他写的一本书。这本书中文是有的，我们中间很多人都知道有三部名著，一个叫太阳城，一个叫乌托邦，还有叫基督城，他们内容差不多。我们说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三大名典。他讲什么呢？刚才我讲过了，一个孤岛，最高的建筑是教堂，每个人安居乐业，每个人都敬畏神，每个人都努力的工作，每个人都到教会彼此的服侍对方，每个人都爱对方，凡物公用，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什么都没有，这叫基督之城。什么都没有，全是麦子，没有败子。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种幻想？有没有？可能我们太忙想不到这个里，但有时候我们看到坏人很多的时候，我们就问自己，哎，为什么呢？我为什么耶稣基督啊，你为什么把败子放在我们中间呢？为什么把败子给烧了呢？都是麦子有多好啊，这个世界有多干净呢？我们中间很多非基督徒摸到的朋友到教会来就问这样的问题，如果有上帝把这些坏人全都杀死，这个世界多美好啊，是不是这样想？哎，可是上帝不是这么做，上帝告诉你，他在世界撒种，有麦子也有败子，有麦子也有败子。圣经上有一句话说，耶稣说了另外一个比喻，他说，没有人能进壮士的家， strong man, superman, 进到这个人家去抢夺他的家具。一个人非常有能力，都有保镖啊，这个安全系统非常的好，你要抢他家的东西没门儿，只有一个条件， 先把那个家伙先捆起来，然后才可以抢夺他的家产。耶稣用这个比喻是告诉你，有一个力量比你更大，除非你绑住他，否则败子永远存在。那有人说，耶稣啊，你不是比那个更大吗？你不可以做吗？你可以去一口气让这个世界所有的败子都是消失吗？耶稣说，我不要这么做，麦子败子要一同成长。弟兄姐妹，你想一想看，如果有败子早早就把它灭了，我们中间没几个是麦子，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都是败子，这句话很刺耳啊，我们都是败子，我们过去都是败子，你知道吗？我们都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我们都是败子。是谁让我们成为麦子的？弟兄姐妹，是谁让我们成为麦子的？是耶稣基督。我讲一句现在人听得懂的话，我们都是转基因的工程的什么产物啊？我们都是败子的基因，我们生下来没有人对上帝有兴趣，没有人在乎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人在乎上帝的道和法则，我们都是败子。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怎么样？他的生命的种子撒在我们的心田当中，慢慢的改变了我们，让我们成为麦子，我们被他生命改变。那你说改变了以后我们就走离开这个世界多好，把这个败子统统烧掉。弟兄姐妹，如果五十年前把败子都烧掉，我们这些人都不在了，是不是？就是上帝的旨意上，败子和麦子一起成长。有的时候我们在世界当中，弟兄姐妹，你想想看，没有这个麦子啊，你不知道你这个麦子的本性是什么。有一个姐妹回国待了三个多月吧，四个多月，她回来的时候我问她怎么样，回去以后之前，回去之前心中火热，感谢主，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爱了我，为主大发而心，读经祷告。回去了一段时间以后回来怎么样，她跟我说，哎呀，火没有了，火没有了。为什么火没有了？你抛入一个环境的里头，你看到周围好多的人，你觉得呀，都没有败子的品性的啊，都没有麦子的品性，好像都是败子一样，是不是？神就把你放在这个环境里头，让你看看你是真麦子吗，还是假麦子。假麦子你里头没有那个生命，慢慢就会被改变。所以弟兄姐妹，神把败子和麦子放在一起，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学会怎么样来影响那个败子。我们周围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的人，我们看起来不顺眼，我们知道和他像败子一样，但是神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个世界里头，让我们影响他？不是你能改变他，也改变不了他，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改变一个败子的属性，我们改变不了，改变不了。但是你可以把耶稣基督的爱传给他，让他生命被改变。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种子，我们中间有麦子也有败子，麦子和败子一起增长。所以弟兄姐妹，以后有人在问你的时候啊，信耶稣，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呢，为什么上帝不把这些坏人全都赶尽杀绝？哦，上帝说不是，时间没有到，现在没有到，现在是败子和麦子一起成长的时候。有一次施洗约翰，你们知道施洗约翰，他在没有坐牢的时候他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可是他一旦被希律王关到牢房里的时候，关进监牢的时候，他开始问了，耶稣真的是弥赛亚吗？耶稣真的是那位主吗？如果真的是那位主，为什么允许这个希律这样混蛋在横行霸道？哎，弟兄姐妹，我们在平安稳妥的时候我们不 care 这个问题，是不是？等到有一天你受委屈的时候，被坏人陷害的时候，你就开始问这个问题了，耶稣啊，如果你真是那位强壮者，你在掌管万有，为什么允许邪恶在张牙舞爪？为什么允许这个败子存在我们中间？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没有说，好，你放心好了，我把他们马上把他们干掉。耶稣没有这么说，耶稣说，你回去告诉施洗约翰，瞎子能看见，儿子能听见，大麻风得洁净，死人能复活，告诉他这些事情。他为什么告诉这些事情？是告诉施洗约翰一个真理，上帝的国已经在这个世界，天国子子已经在这个世界。你不要看这个麦子，不要看这个败子，上帝的作为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姐妹，上帝的旨意是让麦子和败子在这个世界里
一起增长。
你看到我们周围家里有败子，公司里有败子，周围都有败子，弟兄姐妹，不要让求主来赶尽杀绝他，现在不是那个时候，他有一天可能被神改变成为麦子。所以今天神是让败子麦子一起成长的时间，麦子和麦子，败子和麦子看起来差不多，但是求主怜悯我们。好了，那谁是这个撒败子的呢？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人子，是撒好种子，我们的心就是一块田地，神把这个生命的种子撒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成了麦子。生命是从耶稣基督而来，那这个邪恶从哪儿来呢？邪恶圣经上说是魔鬼，是撒种子的仇敌，就是魔鬼。上帝在做工，魔鬼也在做工。弟兄姐妹，你知道魔鬼一个特点，他什么特点？一个是让你怕他，一个是让你完全的忘记他。我在这个讲台讲过多少次了，这是魔鬼的一个伎俩，他让你根本就没有的魔鬼，好像他完全的控制你。还有一个整天怕魔鬼，怕的是不能睡觉，进厨房厨房有鬼，厕所有鬼，好像耶稣基督还不如魔鬼那么大。啊，这是魔鬼的伎俩，弟兄姐妹，魔鬼是存在的，魔鬼是在撒败子。魔鬼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模仿，魔鬼特别能用模仿。你读到圣经里头的时候，耶稣基督成为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又成为犹大的狮子。弟兄姐妹，知道这个耶稣基督比喻成狮子和羔羊吗？圣经用很多这个比喻来讲耶稣，说耶稣既是羔羊也是狮子。你说这两个心情怎么能合在一起呢？耶稣有狮子的一面，他刚勇，他威武，他同时呢有羔羊的一面，非常的温柔，非常的体贴。就像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哈，你看看耶稣，他对待撒旦他像狮子一样，对待人有需要的人群像羔羊一样。那不像我们，对待软弱的人我们像狮子，对吧？啊，对待撒旦我们就像个羔羊。那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的啊。但是撒旦呢，他模仿耶稣基督，他模仿耶稣基督。圣经上讲的话哈，你撒旦有的时候会变成光明的天使，他是一个狼，被他披上羊皮。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他披上羊皮，他让得像一个羊，同时也像一个狮子。不仅如此，你看看圣经上还说，在启示录里头讲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撒旦会模仿，撒旦也模仿上帝的三位一体，有龙有兽，海中出来的兽，三位一体。就是撒旦一个本性，他模仿上帝，他处处模仿上帝，但他有一点不能模仿，他不能模仿上帝的圣洁。因为撒旦本身就是邪恶，他不能模仿上帝的圣洁，只能欺骗你说有个圣洁，但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圣洁。那这个撒旦他也模仿人子的作为，人子在撒这个种子撒麦子，他在撒败子。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个邪恶的东西在掌管一切。这是为什么我们说刚才我讲的那个基督城那本书啊，那个空想的那种没有败子只有麦子那个社会多美多好，我说那是幻想。为什么是幻想？为什么是幻想？因为你烧不尽败子，你败子的源头在这儿，他在不断的撒，在人心中撒败子，撒贪婪，撒残忍，撒狂妄，撒骄傲，撒纷争。你看看这个世界，这个恶的根源不消除，这个世界不可能能进那个天堂。所以很多的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啊，朋友们，他不知道这个世界恶的根源从何而来，根源是在这个地方，撒旦在撒恶种，在人心当中撒恶的种子。如果一个圣徒你不警醒，你的心也可能变成一种撒旦撒种的地方。所以为什么耶稣要提醒我们要警醒度日？特别我们中间很多的基督徒跟随主一段时间以后，生活无忧，在北美这个环境里头，撒旦就像煮青蛙一样会煮死我们。大家还记得这个比喻吗？是不是把个青蛙放在一个冷水里头， 在锅底下慢慢的加热，慢慢加热，开始青蛙觉得蛮舒服的，温度不断越来越升高，越来越升高的时候，青蛙才发现这个地方是灾难，在往锅外跳的时候，它已经跳不动了，它已经在热水里被浸泡得浑身无力。我们在座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北美这一种非常安逸的环境里头，我们要警觉，我们灵力要警醒，撒旦在撒恶种，不要忘记了撒败子。圣经上说，撒旦是那个撒谎的，在你的心中有谎言，撒旦是那个撒谎之人的父，这是邪恶的根源所在，这是人类做不到的，人类没办法铲除这种罪恶。所以为什么你搞教育，你教育能铲除这个世界罪恶吗？没有的，只有耶稣基督能根除罪恶。为什么？罪恶的根源是魔鬼，教育可以帮助一点点，让我们犯罪犯得更高明一点，更精细一点，更委婉一点，更漂亮一点，但是不可能根除罪恶的。只有耶稣基督进你的心中，征服这个魔鬼，你的心才真正成为好土。所以弟兄姐妹，我不要活在一种幻想当中，这个世界你可以赶尽所有的败子，铲除所有的罪恶，我们人类没有这个能力。好了，那你说好了，败子麦子一起增长吧，没完没了一起增长吧。圣经上说，你等一等，你等一等，有个世界的末日一定会来临，主再来的时候就是世界末日的开始。主来的时候，世界的末日就到了，那个是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世界不可能永远的下去，麦子跟败子到时候要分别出来。弟兄姐妹，你想想看，败子跟麦子看不出来，我们中间如果有人种田的经历的话，败子跟麦子长得差不多，都像韭菜一样，是不是像韭菜一样？是不是那个麦子跟败子长得差不多？是不是开始的时候长得差不多，根缠在一起，你分不出什么是败子什么是麦子。你说我们穿同样的衣服，对不对？我们吃同样的饮食，喝同样的水，开同样的车，是不是？我们去同样的学校，为什么你是麦子我是败子？我们分不清楚，我们根本就不敢说谁是麦子谁是败子，我们也不能分辨谁是麦子谁是败子。这个世界当中，神没有给我们的责任去收割这个麦子，铲除败子，我们人类没有这个责任。弟兄姐妹，别人说好，我们现在组织一个基督徒军队，教会组织一个军队，跟世界那些败子来打，弟兄姐妹大错特错了，你大错特错，神没有把这个责任交给教会。啊，某某人很坏，那帮人太坏了，我们组织一帮军队干掉他们，然后神说这不是你的任务，神给教会的任务不是去收割，收割是神自己的任务，是天使的任务，神没有交给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周围有很多的人，我们希望我们干掉他，他就是败子。弟兄姐妹，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撒旦在到处撒种子，在教会中也撒种子。所以为什么教会里面有假基督，有假先知，有假弟兄，有假使徒？为什么？而撒旦撒的败子。但是现在你说某某人就是败子，我们敢说吗？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这么说。为什么？收割的时候还没有到，基督徒不可以轻易的下结论说某某人是败子，看起来像败子。 no， 不是这样，只有到末日的时候，那时候败子跟麦子上帝就分别清楚了。现在我们不要论断，保罗讲这样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我被你们论断，我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说我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着暗中的隐情显明人性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为什么我们不能审判，我们不能拿起镰刀去收割？为什么？我们太有限了。你知道人心中的隐情吗？你知道人心中的意念吗？我上个星期五在那查经班，有个人跟我讲，上个星期五吗？说有个人坐公共汽车，看到个小伙子不让坐， 众人都围攻这个小伙子，无礼，这么多老人你不能起来让座吗？然后我们按照我们的这个标准来审判对方，是不是？我们大家指责他，你这小伙子无礼。后来一问的时候才知道，这个小伙子有重病在身，他不能站起来。如果按照我们的标准去审判弟兄姐妹，那个小伙子就该死，是不是？所以我们不知道暗中的隐情，不知道人心的意念，不知道他将来有没有悔改的可能，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基督的门徒，你没有资格去收割。收割的事不是教会的事情，不是圣徒的事情。保罗说，我不觉得自己有错，但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这句话什么意思？你看我很不错吧，我不醉酒，不看色情毒物，不嫖妓，不贪婪，虽然我不觉得自己有错，那好了，那我就称义了，我就是个义人吗？保罗说 No, 我不能这样做，判断我的乃是主，不是我自己。保罗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都不可以随便的论断。那有人说，你这么讲，那教会中出现了邪恶的东西我们就不说话了，而另外一个问题，神没有教我们现在去收割这个世界的庄稼，收割这个世界的败子，带领一帮人干掉他们，没有这么做的。但教会中有邪恶的时候，弟兄姐妹也保持一个警觉的心。保罗看到教会中有人娶他的继母，大家还记得这个事情吗？教会中居然有人跟自己的继母发生不正常的关系，保罗说这种人把他赶出教会。那这不叫收割，这叫做让他清醒过来。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在世界的末日还没有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不要轻易的加给别人，论断别人，上帝只有他审判时间的道理。那收割的人就是天使，神没有说收割的人就是我们。将来施行审判的时候，天使是上帝施行审判的一个器皿，一个他要施行审判来收割。如果看启示录里面，天使拿着镰刀开始收割庄稼。天使收割讲什么？你们看这段圣经，那是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便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大灾难，从犹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也得拯救。当天使收割的时候，名字不在名录上的不得拯救，名字在生命册上的得拯救。有一次耶稣的门徒出去传道，他们回来告诉耶稣一件大好事，耶稣啊，我的主啊，因为你给我的能力，连魔鬼都服我了。啊，弟兄姐妹，不是有一点点的权力，能挣钱的能力，发明的能力，治理国家的能力，比这个能力更大。他说连魔鬼都服我了。我们在世上没有一个人不向往 power， 经济的能力，大佬的能力，创造的能力，治理国家的能力，我们都向往这个。但是耶稣说，嘿，不要因为鬼服了你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来欢喜。天使来收割的时候，他根据的是什么？你是天国之子，还不是天国之子，天国之子的实际上说他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我在这儿问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动机都不一样，目的也不一样，没有关系。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动机，不同的目的，就像小 baby 一样，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头慢慢成长了十年之后，你应该问自己，你的名字是记录在天上吗？记录在天上吗？我作为耶稣基督的仆人，我来传扬神的话语，如果到教会中只是寻求一种安慰，你的要求太低了，这种安慰世界也能给你。如果你婚姻中有挣扎，仅仅是为了这个，你的要求太低了。为什么？世界上也有很多婚姻辅导师。如果你工作有压力，我就因为压力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的要求太低了。世界上有很多的方法让你减压的。你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到底寻求的是什么？当审判来临的时候，天主问了一个问题，你的名字有没有记录在天上？我巴不得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对神是认真的。 最后急局来临的时候，有两个急局，一个是虎炉，一个是妇的骨。圣经上有句话说，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那骨里挑出来，丢在虎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其齿。那是一人在他父的骨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我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啊，你信靠耶稣基督以后，你的眼睛，你内在的眼睛被擦亮，你内在的境界不断被拓宽，你不但看到历史的现在，你看到历史的终点。当审判来临的时候，败子要丢在火炉里，麦子要放在仓里，这是两个结局。那败子在那里比较哀阔其齿了。请弟兄姐妹知道，圣经里常常讲这两个词，一个是火炉，一个是哀哭其齿，常常提到这两个词。火炉是告诉你那个地方不再有舒服，那这圣经都是用象征性的语言在告诉你。哀哭其齿，有没有见过一个人哀哭又其齿的？有没有？你见过人哀哭的人？我们见过泪水汪汪滚，对不对？哀哭又其齿的人，我们身上有没有人见过？有人说，哎呀没有关系啊，如果3点半我丢在那儿无所谓嘛，我们打麻将，我们打牌，我们在一起玩也很舒服啊。圣经上不是这么回事，圣经上说那个地方是让你哀哭其齿。所谓哀哭其齿是什么？你咬着牙很痛苦，不但很痛苦，你很失望，心中充满了一种仇恨。就是在那种环境当中，圣经上说败子要进入那个地方。上帝对这个世界的罪恶不是无动于衷，上帝有他的计划，有他审判的方式，其中的结局是哀哭其齿在火炉里头。这是神对待罪恶公义显明的日子。弟兄姐妹，为什么说我们人不能审判？我们人一审判就坏事了。什么坏事呢？没有公义，要么就报复，要么说你跟我关系不错，好吧就来吧，就来到这个仓里好了，要么就是我看你不顺眼，我赶紧杀绝，这就是我们人审判的方式。但是圣经上审判不是这样的，神按照他的标准来审判，天使要收割。那个时候说恶人都在火炉里，不要哀哭其齿，一人在他的父的国里。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建立一个国度，那时候我们都是成为上帝的子民，真正上帝子民的身份完全实现，在他国里头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弟兄姐妹，你可以不可以想一想，在父的国中，你的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没有光就是黑暗，耶稣基督让我们像太阳一样发出光来，都是光明之子。因为你神就是光，你靠近神，你就成为一个发光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是光源，我们反射他的光。所以这是末日的时候败子和麦子的结局。我巴不得主来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但以理书也讲了这样的话，到末日的时候，那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好了，我今天跟弟兄姐妹所传讲的信息告诉我们，人子是那撒好种的，世界就是田地，种子有两种，天国之子和败子之子，啊，邪恶之子，魔鬼撒败子的仇敌，收割世间的末了，天使收割的人，积绝败子用火焚烧，一人在父的国里要发光如太阳。耶稣基督讲的这个道是告诉弟兄姐妹，他在这个世界有个目的，他撒种有个计划，有个目的，要让上帝的国临到我们，让我们这些人成为他的国度之子，叫天国之子，让我们永远活在神的面前，活在光中，活在神的永生的生命里头，让我们这样顺从神的旨意，享受神的祝福。这是基督徒你永远不能忘记的一个生命的光景。那败子呢？他的结局就是远离神的面。耶稣讲了这话之后，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你是败子还是麦子呢？耶稣每次讲过道以后都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来，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在教会时间长了以后，我们耳朵发茧了，我们不太想听了，我们喜欢听一些稀奇古怪的合乎我们需要的东西，神的道不再能激动我们人心。弟兄姐妹，很可怜，真的很可怜。耶稣说有耳可听的 你应当听。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基督给我们的教导。我才常常想那个问题，我们中间有没有败子？我们不要去判断别人，但是我们应该常常问问自己，我是败子呢还是麦子呢？我想我们中间没有败子，但是我们是麦子的时候有个问题，我们身上有太多的糠皮，我们身上有太多的糠皮。弟兄姐妹，我们是麦子，但是我们身上有太多的糠皮。我不看色情电影，我不赌博，我不醉酒，我从来不打老婆，不打丈夫，不错了吧？但是我在家里怒气不断，冷言恶语不断，每次的时候我就坐在电脑面前发呆，在电脑面前打发光影。我们的糠皮太多，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对神有渴慕吗？对神的道有渴慕吗？没有，我们糠皮太多。我从来不伤害别人。你来到教会，你有服侍主的心吗？你有关怀爱别人的心吗？你是天国之子，不要忘记你的身份，你是天国之子。弟兄姐妹，我的话也讲得太重了。我们是麦子，但身上有太多的糠皮，神不得荣耀。所以主帮助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很快就要过去，这一年很快就要过去了，让我们不要永远的活在这个光景当中。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要站在他的面前，站在他的台前。主要问我们一个问题，你不要嫁接别人是不是麦子和败子，你问你自己，你是麦子吗？你还是败子吗？如果你是麦子，你身上有很多的糠皮，求主扬尽我们身上的败子，扬尽我们身上的败子，而身上的糠皮，好像我们被他收进仓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纯净的麦子。愿主帮助我们，我们应该生命要有个感恩的心，感谢主，上帝撒好种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成为有麦子一样的生命，让我们成为天国之子。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我们等候耶稣基督的国度完全显现的那日。求主把这样的真理放在我们的心中，这个真理不在你心中扎根。弟兄姐妹，所有的安慰，所有的那些想法都是自欺的。愿主的话语提醒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一个撒好种的人子。主啊，谢谢你在我们心中撒下了好的种子，让这个种子渐渐的长大，让我们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形象。主啊，你除去我们生命中的糠皮，如果我们的心还是一个败子的心，主啊，求你改变我们，你医治我们，你更新我们，你重生我们，让我们不是一年一年就这样过去，让我们对你是认真的，让我们站在你的面前，晓得有一天你在收割的时候，我们真的和你有份，真晓得我们的名字是写在天上。主啊，你与我们同在，祝福这些向你心门敞开的人，愿意预备自己的心灵让你撒种的人。主啊，求你在我们中间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的美善，显明你的果实，好像我们在你来的时候能被你称赞，能进入你荣耀的国度当中。我们感谢你，愿主祝福我们找到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去一个新的开始，让我们极力的追求，在正道上极力的保守，好像我们越来越靠近你的胸膛。主啊，让你的教会被你复兴，让我们每个人被你复兴，你加添我们里面的火热，加添我们里面的渴慕，让我们的冰冷的心来被你融化，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有个顺服你，彰显你爱你爱人的心。愿你的教会像一个教会来荣耀主，祝福我们在这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是你宝血所赎买的，每个人都是你那个麦子死了以后结出来那个子粒的，结出来真正的子粒。主啊，祝福你的儿女，与你的儿女们同在，享受你永远同在的祝福。我们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